奉主耶稣圣名来开始我们晚上的聚会，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聚会，来唱诗184首，184。谢神哈，那我们在晚上的题目是天国路上的我们啊，我们大家走这条天国路啊，其实有很多可以互相鼓励、互相打气的哈。那我今天来提出第一点呢，就是在天国的路上啊，我们要学习多赞美。好，那这个常常在听到教会有人啊，在喝茶聊天的时候啊，就会喜欢讲到一些人的五四三。批评到人的不是哈，其实在背后啊，论断人的是非啊，并不是一件好事啦哈。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信主很久了，怎么会听到有这样的声音在背后传来传去呢？那记得有一次啊，小弟到南区去灵恩布道会，去到南区灵恩布道会的时候啊，当地的注目传道啊，就跟我讲说，哎，传道传道，那个如果安息日聚会的时候啊，你可不可以做一些喝茶当中的一些勉励哈？因为他们在喝茶的时候啊，有时候会提到一些负面的事情，啊，有时候喝茶的时候啊，会讲一些不太敬虔的话，哦，所以呢，这个同工啊，就请我说，可不可以在他们喝茶的时候啊，讲几句话来做一个勉励的哈？那我当然讲说，如果给我这个机会啊，如果很顺畅，在喝茶的时候顺便提一些。我们喝茶应该要怎么去聊我们在天上的事情，喝茶当中要怎么去聊我们在见证生活当中的一些蒙恩的经过，在喝茶当中我们怎么去交流，怎么去了解对方的需要然后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在聊天当中其实可以去表达的。那有人在想说，如果批评遇到赞美是怎么样一种情况？人们常常说要接受批评，所以我们告诉人们说，哎，你要谦卑接受批评，但是呢，却没有人说要接受赞美，接受批评的多，接受赞美的少。那小朋友从小就被灌输说，哎，你小时候啊不懂事哦，所以有什么事情啊，人家指教你。你要多多的接受批评，固然谦虚做人的道理是没错啦，但是呢，如果深一层去思考啊，这样的表达好像比较负面一点。那我们如果学会接受赞美，从正面的思考当中去学习，去赞美别人，去接受别人的肯定，那在日后我们长大之后啊，待人处事啊，我们会更积极，也会更阳光。所以学会接受赞美啊，当然是要先了解自己的哈。别人如果赞美我们，回应我们一句，我们要怎么去回答他呢？有时候别人肯定我们的一个优点，我们都可以说，哎，谢谢，我会继续努力。好，其他客套话就不必讲。 那中国人哦，他其实是有含蓄的美德，首先就是说，中国人的含蓄就是不会轻易去赞美别人，也不习惯接受别人的赞美，所以对于赞美啊，好像如临大敌一样，赞美一个人啊，就怕他起骄傲，当然圣经有这样讲了，我们来看圣经箴言27章21节。过度的赞美啊，其实是不好啊，所以我们都很怕说去赞美别人啊，让对方啊起得骄傲，所以箴言也提醒我们27章21节，这边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所以赞美人啊可以，但是要适可而止，要适当。再来就是说中国人比较含蓄啊，他的美德有些其实是出于酸葡萄的心态，认为说肯定别人啊就是让自己受亏损啊，表达别人的好啊，自己就矮人家一截，所以不容易啊，也不愿意去称赞赞美别人，当然我觉得说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如果我们能够很自然的去赞美别人，这个其实透过赞美有三个点，一个就是第一个呢，能够让我们从嫉妒心与竞争心中得到解放，第二个呢，透过赞美呢，能够让我们去欣赏别人啊他的优点跟他的长处，第三个呢，透过赞美呢，我们也能够得到自我肯定啊，获得前进啊，乐观前进的一个原动力。所以保罗啊，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4章29节，保罗也鼓励我们要赞美别人，说别人的好话。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4章29节。好，那一起来念这一节。好，以弗所书4章29节。好，预备开始。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坏话不要讲，污秽的话不要提。所以在喝茶的时候啊，有人讲一些笑话又不入流的笑话，或开黄腔，其实这是都不好的啦，所以同工叫我说要纠正说那些喝茶的人不要讲一些五四三的，其实让人家真的听了觉得很不好意思。那保罗说污秽的言语啊，一句话都不要讲出口，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只要随时随地，这个随时就是随时随处啦，到哪个地方啊，我们都养成一个习惯，我们只要说造就人的好话，那让听的人听见的人啊可以得到益处。所以赞美人啊，圣经里面也是鼓励我们这么做。那在圣经里面啊有两个点，首先就是谈到人对人的赞美，有这样的事情吗？好，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25章32节到35节。撒母耳记上的25章好，然后从我们看32节到35节，我们把这一段读一下，32节到35节，预备开始。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吧。这段经文我们当然很熟悉了，主要是谈到大卫啊，在他需要的时候啊，遣他的仆人啊去到拿巴，希望能够得到拿巴一点帮助，但是没有想到拿巴侮辱他，骂得他狗血淋头，然后呢，这个让这个大卫非常的生气， 生气当中啊，大卫叫他的仆人拿刀啊，准备啊去找这个拿巴算账。在半路上啊，因为这个拿巴的太太亚比盖知道有这么一个危机的事情需要他紧急处理啊，所以18节哈，我们看25章18节，亚比盖急忙将200饼、2皮带酒、5只收拾好的羊、5细亚烘好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然后呢叫仆人说啊，你们走在前头，我随你们去。哦，那他做这件事情并没有跟拿巴讲，因为拿巴是愚顽的。那结果这个亚比盖一见到这个大卫啊，急忙下驴，哦，23节俯脸伏于地啊，叩拜在大卫面前说，愿这个罪归给他。哦，你看他很聪明很有智慧啊，虽然是先生犯的错误啊，但是啊他愿意承担这种错误。那25节说，我主不要理会这个拿巴，他的性情跟他的名字相称，哦，把他先生啊，确实他先生在生活上面其实是愚顽的啦，所以他也承认他先生的错误。哦，然后他说因为发生这件事情啊，被羞辱的时候啊，大卫被羞辱的时候啊，这个亚比该并没有看见，但是如今看见了，哦，神啊，亚比该就赶快来阻止大卫，阻止他复仇，免得他流无辜人的血。那开始开头的时候，26节亚比该说，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流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这个亚比该是真的有智慧的女人，哦，她碰到在这样的一个危机之下，她认为这一场事情啊，也是神啊借着她来阻止大卫犯罪。之后呢，这个亚比该对大卫多所肯定，哦，用很多的话呢，包括大卫的来，哦，来来去去的，哦，他遇到的事情啊，还有他打死哥利亚的事情，原来这个亚比该都非常的清楚。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亚比该的肯定之下，大卫也释怀了，他身上的怒气也因为大卫的肯定，大卫的，哦，也因为这个大卫的这个，哦，这个了解这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就没有再追究这个拿巴的事情，也没有真的拿刀去杀拿巴家里的人。好，所以我们看到了32节到35节，大卫对这个亚比该的肯定说，神应当称颂，因为啊，本来我要拿刀去你家杀人，但是因为神借着你来阻止我。第二个，你讲的话跟你鼓励的内容也很有见识，因为透过你啊拦阻我讲这些话，哦，吸了我的怒气啊，那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哦，所以我们从这段话里面就可以看到，大卫这个人呢，啊，他生平其实不容易生气的。你看到他什么时候会生气？很少，啊，连扫罗追杀他的时候啊，他都没有被影响。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拿巴哈，这样羞辱大卫啊，让大卫没有办法释怀，甚至准备拿刀去杀人。啊，感谢神了，啊，哈，因为神的怜悯啊，这个借着亚比该智慧的言语啊，阻止了大卫犯罪。哦，所以大卫啊称赞亚比该。哦，我想说，人怎么样在什么样的场合应该被称赞？就是当他能够做和事佬，当他能够在别人纷争的时候啊，他能够去阻止一场仇恨、一种记仇、一种人的报复，或者互相谩骂的更严厉的时候啊，能够透过某某人的这种阻止，讲一些婉转委婉的话，阻止的一场争斗，这样的人啊，其实啊，你应该给他一个赞美，我觉得是有意义的。第二件事情，人跟人确实是有赞美的情况。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16章1到5节，使徒行传的16章1到5节，啊，我们念一下这五节，使徒行传16章1到5节。好，预备开始。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 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这是谈到保罗在传福音的路程上面遇到了一个好同工。那这个好同工啊，并不是当时的保罗慧眼识英雄，而是透过众人的推荐。如果我们从十六章里面看到，当他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的时候啊，有一个门徒叫提摩太。那这个提摩太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为什么如此讲呢？虽然他的爸爸是希腊人，妈妈是犹太人，但是呢，当时呢，第二节路斯德城和以哥念这个两个地方的人啊都称赞他，所以在这两边城里面的众信徒的推荐之下，他这个人啊就出来啊与保罗同行。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我们真的也需要做一个推荐的人。有一些弟兄姐妹他的表现很好，比如说有些人讲话很有造就性，你就推荐他参加访问组。有些人呢很能够做见证，他一见证啊，大家听得都会心的一笑，感觉他的见证哇很丰富很有内涵。那有些人呢，他特别会带领人，有时候有哪些事情啊带不起来的时候，带动不起来的时候，偏偏找这样的人他就可以带动起来。你想想看，这样的人是不是值得我们推荐呢？所以像如果我们有青年，优秀的青年要去神学院，是不是也要大家推荐？第一个，教会认同嘛，弟兄姐妹觉得这个青年好。第二个呢，职务会推荐，好，然后经过区，再经过总会的审核，好，那通过了接受考试跟口试，这些呢如果都表现无碍都良好，那就通过，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传道人。好，所以呢其实别人的好啊也值得我们去推荐的。教会里面你看到哪一个人适合参加哪一组，你要跟该组的组长跟该股的股负责跟他推荐。好，在我们做圣工的这个团队伙伴当中，有哪些人这个时候正需要哪一种人才啊，你明明知道你就把他推荐出来。那包括我们宗教教育也是一样啊，有些人啊他的口才很适合做教员，那在他做教员的时候呢，我们就推荐他啊，不只是可以做见习，可以做实习，他真的是一个做教员的好人才。好，那像小弟以前啊，我在参加这个少年班做少年班的教员啊，我是自己喜欢去啊，好，但是后来啊跟那些教员相处，被他们熏陶啊，也跟他们学习啊，也被他们接纳，成为他们同工的一份子，我觉得好快乐哦。所以呢其实人跟人的称赞啊不是不可以，是可以，但是要出于真诚。那有一个故事是有一位张小姐，她有一天啊她问这个化妆柜的专柜的小姐，她说有没有不会染黑下眼脸的眼线笔，她化妆了。那当时的售货员啊就冷冷的说，她就说没有这种笔啦，是你老了啦，眼皮下垂，然后染黑的下眼脸。哇，这句话对一个喜欢化妆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说他年老才会有这种状况。所以当时的张小姐就很错愕，那伤心回家。坐公车在最后几站的时候啊，当时啊有乘客只剩下他一个人，然后呢公车司机看着后面的小姐啊，反正是很轻快很喜乐的问她说，姑娘啊你要在哪一站下车？哇，一句话呢又让这个很伤心的小姐得到了滋润。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一句话会伤人，一句话也能够鼓励人，在于我们平常做人啊你怎么去修炼那一句话。好，那每个人的人性都渴望得到别人的赞赏，同样的也惧怕责难啊，我们都喜欢人家去肯定我们，我们都很怕人家责备我们。讲实在话大家都一样，应该都一样了。那心理学家兼哲学家这个威廉詹姆斯他说人类性情中最强烈的是渴望受人的认同。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是一个教员，孩子当然有皮的时候有乖的时候，但是不是一面的批评孩子就能够让他成长，这是很难的。反而你要找出孩子有优点值得肯定的地方。所以我记得在念国中的时候，有一次某一科成绩考不好，那我们那个国中的老师叫做李传文，我到现在还没忘记他，叫做李传文，木子李，传道的传，文章的文。那这个李传文，这个他是国文老师，他就叫我到他旁边去，他说：“曹青啊， 看你以前的成绩也都不错啊，怎么这次考得不好？哦，你可以应该可以加油，我相信你会考得更好。诶，一句话，虽然我们考不好是事实，但是他一句褒奖我的话，一句肯定的话，让我觉得我不是无用的人，让我觉得说，诶，我还是有优点，只是这时候表现不佳而已，应该再努力一点。所以这句话让我个人放在心里面，成为一句很好的鼓励的话。所以我们做的传道啊，我们都喜欢去鼓励人，比较少去批评人，这样。那另外呢，有一位老师，他气呼呼的把成绩啊写在家长的联络簿上面，希望家长能够好好的教训这个小杰，一个叫小杰的小朋友。那毕竟啊，当时他考试考得不好，所以呢令人觉得很汗颜啊。那这个小杰齁，他不管怎么努力齁，总是对读书没有兴趣，而且老师又很负面啊，所以他对这个事情简直更不屑。结果呢，有一天他因为考不好啊，那一天考不好回到家，那他很尴尬的啊，就把这个联络簿啊交给他疼爱他的爸爸，然后交给他，人就绕跑了，赶快回房间里面去闪避爸爸。那这个爸爸看了联络簿上面的成绩啊，以及老师的评语，他嘴角一嘟啊，然后呢就灵机一闪，他就写了一封短短回给老师的一句话，随后就敲孩子的门。好，他说，来，爸爸写好了，明天呢你连同这个作业簿交回给老师。那这个孩子啊就奇怪说，老爸怎么没有骂他，没有劈头骂他，骂他到狗血淋头，怎么没有？反正这个父亲的口气这么温和，那为什么他没有说教说一顿话呢？结果呢，就在爸爸关门的时候啊，这个小杰把联络簿打开来，然后呢他就觉得很压抑，说爸爸竟然会写这样的字，他觉得哇，爸爸真的是这样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啊。他心里纳闷啊，好几秒钟都一直反应不过来。后来他觉得说啊，不对哦，他觉得说他怎么好意思把这个拿回去给老师看呢？是不是自己应该振作起来，强化自己的优点，好好的发挥自己的潜力。结果隔天呢，这个老师啊拿了这个阅读家长的留言之后，虽然不以为然，但是他再也没有说什么。许多年之后，这个孩子啊他到美国去念研究所，而且研究所毕业，而且还在这个社会上有一席的好工作。那这么多年之后啊，大家就很好奇说，究竟这个父亲当时在联络簿上是写了哪一段话，是写了什么字？那父亲是这样写，他说，儿子，爸爸以你为傲，这次考试进步很多，原本才十几分，现在四十几分了，加油，继续努力，爸爸支持你。一个孩子啊，如果你骂他臭头啊，就是啊，他考了四十几分，你还有脸回来见我。但是这个爸爸很聪明，他鼓励说，比上次还进步了一二十分呢。结果这样的鼓励呢，让孩子的心中得到了一种正面的安慰，到最后从一个念书念不好的人，到最后可以念到研究所毕业，而且到美国去念研究所，我们发现了，这真的是一件的美事了，一件的美事。那当然圣经里面不光是这个人称赞人肯定人，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天上的神也会肯定赞美人。我们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的十五章，马太福音的十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好，我们从二十一节读到二十八节，新约圣经的二十二页，马太福音的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好，预备，开始。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里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着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啊，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 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狗也吃他主人桌子 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的吧。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好，你看28节，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主耶稣啊，对一个人的优点也不吝于肯定跟赞美。好，那本来这一段话故事看起来好像是对女人的羞辱了，把它比喻成家狗，把它比喻成狗。好，这个主人啊，自己吃啊都只够自己出，怎么还要给狗吃呢？啊，没有想到啊，这个妇人说，狗啊也吃主人掉下来的碎渣儿啊。意思是说，恩典虽然是以犹太人为先，但是呢，其余的余下的恩典我们也可以得啊，是不是？主耶稣，你说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妇人他这么大的信心啊，这个耶稣啊看到了，而且肯定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的吧。从那个时候呀，他的女儿就好了。好，第二个故事我们看马太福音的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的第八章我们看五到十三节，都是一段一段的，但是其实都很有趣。好，我们从第五节读到十三节，新约圣经第十页，预备开始。耶稣进了迦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来有许多人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哇，这个主耶稣啊，听到这个百夫长啊需要啊他到家里面去啊，结果啊正要去的时候啊，百夫长啊就告诉耶稣说啊，差人告诉耶稣说，不用啦，不用到我家来啦。那为什么不用到他家来呢？因为他相信主耶稣是有权柄的。为什么？因为他做一个军官啊，罗马的军官啊，他要求他的部署做什么，他的部署一通命令，部署就会把事情办好。他相信耶稣既然是真神，是天上的神啊，他只要一句话，再难的事情就能够成就。所以啊，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啊被耶稣称赞与肯定。这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啊我们也看到了人啊，不单是可以称赞人，人啊也可以被神所肯定所称赞。那在我们在这个走天国的路上啊，其实我们不要吝啬给人一个称赞啊，你不要吝啬给人一个肯定啊，我们也不要担心说只要我们讲的是真诚，不要刻意去高估或者是刻意去强化，听起来就好像很虚伪这样。那只要他真的是有优点，那个优点是能够激励众人，也能够对他的优点给予赞美，有一种肯定，让他能够知道说我做的是对的，我做的是好的，那我们为什么不吝于给对方一个称赞呢？连耶稣都愿意肯定别人所以我们做教员教导孩子，或者孩子呢对老师呢，哇，老师好会教啊，今天这一席话让我觉得好感动，我很喜欢，那你为什么不写一张谢卡给教员呢？这也是可以做的。像我们去高级班上课，常常高级班都会写谢卡给我们，我觉得谢卡比送蛋糕好了，因为觉得一张谢卡给人是一种心灵上的鼓励，蛋糕当然也是可以，最好两种都有了。所以我们觉得说感谢神，其实啊表达对一个人的肯定，你用写的，你用讲的，你唱一首诗赞美神，表达你的心境给他，用各种方法来表达说你对他的肯定啊，这一定是一件好事。 好，这是第一部分要跟大家谈的哈。那第二部分，走在这个天国路上哈，我们对人要有恩慈，好，对人要有恩慈哈。那什么是恩慈？保罗曾经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好，那他这个恩慈是指的什么？他是 kind 的哈，意思是指着体贴的、亲切的，对人和蔼可亲的。如果你对人很体贴，你体贴别人的想法，他还没有讲你就知道他的需要。如果他跟你相处在一起，你对他很亲切，哇，很亲切的问他，很亲切的拥抱，同性了，那当然他很和蔼可亲的讲话，跟他来一个鼓励，或和蔼可亲的跟他应对，这个就是恩慈，就是恩慈的意思。所以神啊，在神的恩慈，在我们走这条天国路上啊，其实是我们最大的标杆呢。我们今天走在天国路上，如果对人没有恩慈，那谈彼此相爱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连恩慈都做不到。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三节，马太福音五章的四十三节到四十八节，从四十三节我们来读到四十八节，新约圣经第六页。好，预备，开始。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的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这里主耶稣啊，要求我们要能够完全像天父一样。那他提到的几个点是我们追求的点。第一个呢，要爱你的仇敌，其实呢还要为逼迫你的仇敌祷告。爱仇敌恨爱邻舍恨仇敌啊，我们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有些人啊，我们恨得牙痒呢，想跟他打招呼门都没有。但是耶稣啊，在这个新约的时代里面，跟我们要求一个超然的爱，就是呢，我们要超越世俗人所做不到的事情，要有一份爱呢，爱你所不愿意爱的人，爱你所认为可恨的人，爱你所认为不可爱的人，这就是一种恩慈的表现。而且他说，日头照海人。难道神就让日头只照好人吗？日头不也照坏人吗？降雨给义人呢？不义的人神不一样给他雨吗？这就是神都给人机会啊，给罪人悔改的机会，给恶人呢、能够有行善的机会，那让他们去体会到神的恩典。那我们今天对人也是一样，我们对人呢、也不应该有偏私、有偏待，也不应该有异样的眼光，我们都能够一视同仁。凡是神所爱的弟兄姐妹，也都是我的弟兄姐妹，也都是我所爱的人。这个就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那有一位弟兄，他在有一次啊，他在教会里面其实有碰到一件不如意的事情，就是有另外一个同龄跟他敌对的。那在敌对当中啊，其实常常是很难堪的场合，有时候他讲 A 对方就讲 B， 有时候他讲甲他就讲乙，常常就跟他对不起来，好像在很多事情上就是跟他有反对了。但是这个弟兄也没有失望，也没有绝望。虽然对方对他这样，常常刺他，常常伤他，常常言语当中敌视他，但是这个弟兄啊，就在他这个对头，有一次他的亲人离世的时候啊，这个弟兄邀请他们全家去参加对方的丧礼。这句话，他讲这句话让我听得很感动，因为这个是他跟我讲的见证。他说虽然对方对我怎么样怎么样点点点，但是呢他的家人有丧事，我跟我太太还有我的孩子，我们全家都去参加。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恩慈啊。那从人跟人的互动里面，我们看到波阿斯他对路德有一份很大的恩情。我们看一下二章的八节，路德记的二章八节，这个路德记啊，在第一章里面谈到的是 以利米勒带领他的妻子跟孩子往摩押地移民，结果在这个数年当中啊，男人都死了，啊，结果这个当时的婆婆拿俄米啊，看到两个媳妇于心不忍啊，就叫这个他们两个媳妇哈，一个俄尔巴，一个是那个路德哈，叫他们两个说啊，你们回去啦，哦，我虽然我也不能对你们在做什么，孩子都死了哈，我也生一个也不能啊，来帮忙做什么事情。所以呢，这个拿俄米啊叫这两个媳妇回去，结果其中一个已经回去了，哭诉当中道别。那另外呢，一个媳妇就是路德，她不舍得这个拿俄米一个人孤单回家，反而呢她坚持说啊，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就死在那里。这个表达出啊，她要跟随着婆婆要回去照顾婆婆的决心，这个是很感人的。但是第二个感动的地方是什么？第二个感动的地方是，当他们到了故乡伯利恒的时候，碰到了波阿斯。原来路德在捡麦穗啊，来到波阿斯的田。那波阿斯知道了路德这个人，他对婆婆的那一份孝心，极佳的孝心，极伟大的那种孝心啊，他心里被感动。所以这个波阿斯啊，也要求他的仆人要善待路德，这个就是恩慈。那我们来看几段经文，我们看二章的八节，当路德在他田里面捡麦穗的时候，波阿斯怎么对路德互动呢？330页，我们看第八节，好，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预备开始。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的田里捡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处。哦，这一段经文啊，这是告诉说，这是一个支持你的团队，你在我这个团队里面，你不用害怕，我这个团队会照顾你的。哇，这个好窝心哦！好像今天慕道者如果来到教会，对不对？慕道者怎么觉得窝心？一个慕道者来到高级班，哦，一个刚从别的教会搬过来我们大同教会参加宗教教育的某个班的学员，他怎么样觉得窝心？就是大家挺他，你来我们这里，你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以后你就是我们帮助的目标。哦，我是曾经碰到注目一个教会啊，那有一个慕道者，得圣灵，一个青少年得圣灵，结果他因为对教会的规矩不太了解，有触犯了一些教会的规矩，那当时一群人就围剿他，这样好不好？好不好？不好啦，因为人家是不知道，人家又不是从小信主，那某些因素上面就是做了某些惹人厌的事情，结果就有一些人就讨厌他，后来呢，给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后来他回到原来的外教会。这个是我在某个教会碰到的一件事情。所以，对人家有恩慈，恩慈不是对你喜欢的人对他一个很和善很和蔼可亲的一种亲切的表达，对于那些刚到教会来的慕道者，甚至也称不上慕道者的人，或者是刚搬到我们这边来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给予一些宽容的机会啦，给他们宽容。所以这个波阿斯对路德说来这里，不要往别的地方去，你要常常跟我这个团队在一起，这就是一个支持你的团队。这个波阿斯讲得很甜哦，很漂亮。第二个我们看九节，第九节，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边喝仆人打来的水。那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这样的恩，这样的顾恤我呢？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人啊，这些事人全部都告诉我的。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恩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你看，这是一种恩慈的互动。第二段里面二章的九节啊，波阿斯教他的仆人不可惊吓他，这个就是告诉仆人说，你要柔和的对待啊， 这就是恩慈。人家来到我们这里，即使看得不顺眼，但是我们觉得，哎，你这个因为来这边刚来，来到贵宝地不了解，好，我们给你宽容，我们给你温柔的对待。好，啊，或者是当我们在一个公司上班，哦，人家来到我们的公司的单位上班，你是一个主管，你用温柔对待他，你鼓励同事温柔对待他，这就是一种对他的恩慈，哦，一种对待他的恩慈。再来二章的十四节，哦，我们看二章十四节，一起来读，哦，预备开始。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剩余。哦，阿们。哦，那在这边，啊，口渴了，哦，这个波阿斯，啊，交代这些他的这些属下啦，哦，如果路德有需要，肚子饿了给他吃，口渴了你们舀的水就给他喝。哦，那这个就是让路德，哦，得到帮助，也让路德能够回去帮助他的家人。哦，你看看这些都是很小小的一些实力而已，哦，但是你可以看他这个富有的人，啊，他那种恩慈的心是令我们感动的。所以我们在走天国的路上，哦，其实，啊，我们应该多给人恩慈的表现，恩慈的表现。哦，那在圣经里面当然都还有很多有关恩慈的故事的，哦，那我们在这里讲一个小故事，哦，就是有一位先生，哦，他决定，哦，把他的温暖散播给四处邻近的人，四周围的人。所以呢，他每天早上就站在镜子上面照照镜子，把衣服穿好，然后假想自己是一个，啊，穿上来的一件好心肠的外套，然后把自己紧紧的裹在里面。那他出门的时候，啊，他向神祷告，求神，啊，借给他善意的小行为能够触摸到人的心。他当他踏出家门，哦，他首先第一件事情帮生病的邻居割草，第二个他也为年纪大的人扫院子落下来的落叶，第三个他送书和录音带给需要的人，哦，鼓励他们心灵上的需要，而且呢为家境不好的小孩，啊，付活动会。然后每天他总是借着一些小小的事情，啊，把爱散播了给几百个人。结果他去世的时候，啊，你知道吗，他的葬礼有三个多小时还没完。为什么？因为太多男女老少，啊，要上前去分享生前，啊，怎么受他的好，怎么被他所鼓励，怎么被他小小的善事所鼓励所激励。虽然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哦，但是却能够深深的能够撼动他们的心灵。那我们今天走在天国路上，我们是不是也要有这种恩慈呢？哦，我们要怎么有恩慈呢？哦，比如说我们要出门呢，哦，我们出到外面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店员一个赞美啊，可以夸奖他服务态度很好，笑容很甜啊，哦，啊，或者是他的衣服很漂亮啊，哦，去百货公司可以这样做。第二个呢，你进到房间的时候呢，如果你走在前面开了门之后，留几秒钟给后面的人上来，不要急于关门，给后面人一个方便。第三个呢，对小孩子面带微笑，如果孩子有话对你说，你就仔细去聆听孩子说的话，他会很喜欢跟你在一起。第四个呢，下雨的时候呢，让一个人躲在你的雨伞底下。第五个，探望一位长辈，陪他话家常。第六个，朋友遭难的时候主动去帮忙，帮他买菜、看孩子、清房子。所以我在注目淡水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是有癌症的，结果她去手术期间，啊，姐妹去为她祷告，然后手术这个复原期间，啊，家人就是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啊，轮流安排每天去照顾他的小孩，去帮他们煮晚餐、煮中餐，接待孩子，哦，去上下学。哦，这个是让我很感动的，哦，真的是恩慈。哦，所以呢，朋友遭难主动去帮忙，帮他买菜、看小孩、清房子，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真耶稣教会。然后如果同事晋升的，请他去吃中饭来庆祝他的晋升。如果看到谁的工作表现杰出，啊，那有机会的话，你应该在老板面前可以多夸奖、多肯定他。排队付账的时候，你要花较多的时间的时候呢，那你让后面的人先去付账。最后呢，就是说留意家人或者是朋友喜欢什么， 特地为他准备，让他觉得他被爱，他被你恩慈对待，被你肯定。我想说我们的恩慈在我们走天国路上你应该多给。家庭的幸福是要付出的，我们付出我们给人的一份恩慈，我们付出给人的一种赞美。你看人生怎么不会完美呢？如果来到教会，我们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你的家人、你的老公、你的老婆或者是你，不管是长辈或者是晚辈或者是平辈，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家里哪里不会幸福？一定是很愉快的。好，我就分享到这边来唱诗122首。
从地相爱相济，需要心诚意诚，彼此联合同意同心，真是身家的人，在父宝座之前都蒙天父爱怜，彼此饶恕，互相代祷，快乐在地如天，我也将你体谅，你见同你愁苦悲伤，大家同感心伤，才是谁有劳苦，尽心竭力相助，等主来世皆会添加。